做一个自己个人的见解和补充，我们刚才我们林传道所说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中心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上告该撒这件事情，我们的传道人他很详细的来传讲，因为这是这一段可以说21章到26章的最核心思想，他为什么一定要上告该撒，他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宗教上里面的，因为要来谋杀，这是犹太人他们不公义，来审判，又要按照他们的传统的看法坚守着他们一定要把他杀死。另一面就是这一些外邦的巡抚他也要讨犹太人的情，而要把他移送到耶路撒冷去，他认为说这样的话会变成对他的生命有威胁。无论如何，这几个原因是他要上告这一个该撒。那这会就刚才他就讲到，如果上告是一种呼求求告，那跟一般我们呼求主名，他在解释，事实上他也呼求主名，主也确实跟他同在，只是他这里是呼求这一个该撒，他的重要点原因刚才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是要针对这个又来讲到上告该撒，有很多人利用这一节认为说在这个教会里面如果不公平，他是不是可以上告在外邦的法庭，也就是说把教会里面的这一些纷争的事情他把它提到这个外邦人当中，针对这些把教会里面的审判权移送到这一个教外的人的审判权，到底是要怎么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5章跟6章，他就针对教会有审判权，第6章强调不能够放弃教会的这种审判权，而把它呢移交到这一个教外的这一些人的手中。也就是说，如果就信徒彼此之间的那一个纷争审判，就理当要在教会当中里面来受审。倘若放弃了或是不尊重神所定的这种审判的权柄，那你就是对于神，你是一个不信神的，一个信神的这个信徒，信耶稣的，他如果到教会里面，教外里面去，让那些外邦人是教会所轻看的，是将来教会来要来审判他，也要审判天使，那这种，那是认为是，在保罗来看，这种人就是一个违反神。那我们针对这一点事情，是因为在我的一生当中，我确实有听过、看过，为了不服从教会的这一种审判，他有可能他要上告到外邦的法庭去。因此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就要深入来探讨。倘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遭遇到真的是不公平的这一个审判，也就是不义，教会当中里面都不义了，那你要怎么办？提交到外邦人的法院只是一个方法，而这个方法我们又说这是不可行，那怎么办呢？好，我倒是认为说， 如果我们就这一个以前的这一个大卫王，大卫王他没有做什么坏事情，可是他的上司也就是扫罗王，就是因为嫉妒他，那结果呢被撒旦的灵来充满，那就不断的相划要来害他。而他呢在刚开始的时候，他逼不得已，他就逃离了犹太地，结果跑到腓力斯地去求告那个腓力斯王。那这件事情让他呢是逃离了逼迫和苦难，他可以得到人身上的安全。可是圣经上是记载说，神的先知特别来告诉他说，你还是要回到犹太地区，你不可以留在外邦，你依靠了这一些外邦人的王来保护你，这个对神来讲你是不忠的。大卫明白，哎，先知为什么要告诉他不可留在外邦地依靠外邦人，所以他又回到了犹太地。那回到犹太地还是并没有说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受逼迫，他要继续的受逼迫，但是神的旨意就是要让他在这个犹太地里面继续受逼迫，然后呢透过这样的逼迫来试验一个是不是将来可以足担大任，然后这种逼迫要一直到那一个逼迫者他死了，然后他才可以结束这种逼迫。那由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了解，新约也是一样，教会的里面领导的人，最高的领导人，他是不义的，他是不忠的，但是你也要学习像耶稣或保罗，耶稣遭遇到犹太人的这种公会的不公不义，他并没有依靠外邦人，他反而是自始忠心，他留在犹太地，然后呢最后就是在这一些犹太人跟外邦人在这个心奴面前他做了美好见证，然后他死了。因此我们对于我们的死跟活，我们的平安或是不平安，我们都要坚持一点，你既然是在神的这个选民神的教会的里面，那我们就要好好服从。就像我们传道人说的，保罗他会上告会或说他会提出他是罗马籍，事实上他先解条件是先要顺服，他是以本质顺服的心来对待。可是如果当他的顺服却反而得不到他应当得到的时候，他才提出他的罗马籍或上告于该撒来取得合适的一个对待。这种合适的对待是不得已，而不可以主动，也不可以因为说今天他们今天对我说是很不适很合适的，那结果他就是基于他个人的理由他还是一样坚持上告。这个针对这个我们就讲到这，而这个也是对我们信心以及对我们顺服是不是忠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哎，人很容易要逃离苦难而不面对苦难。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他在最后里面所讲有关于《使徒行传》里面 第八节，这三方面保罗的这一个分数，他很详细的来讲到，他又查考了十多个现在人的注解经，发现没有一个针对第一点律法或圣殿，第二点来详细的来分解，最多的只是讲到该撒第三点，但是这里也是一个罩门，因为解释圣经常常是有选择性的解经，常常在解释文法的时候，神学的就是成为第一位，而文法就转弯了。那这两种都可以看得出，今天整个基督教界对于律法的一个敏感度太过于敏感，以至于他们的解经都是有所选择性的。我等于是说他故意忽略，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信仰上的问题好像不是理性可以去做判断，因为信仰上的事情是跟他个人主观的这一个意愿有关系，信仰常常是主观的，但是圣经上的真理它是建立在客观的一个查考以及辩解，但是主客观这两点来讲的话，人常常是主观的成见，这导致于人没有办法去好好的来突破他自己的盲点。我也常常是在思想，为什么基督教界里的人他们不愿意带领这个群众好好的来查考圣经，让像我们这样子每逢这一个聚会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得到更多更多有关于生活上或是真理上面里面的这个问题上的解答，他们宁可放弃这个，而只想认为他们所传讲的就是绝对正确，不容置疑，就是你讨论一些圣经上难题也绝对不可以违反界限，也就是尼西亚信经是不可以违反的。他们最大的罩门也是那个，他们认为如果违反尼西亚信经，那等于就是把他们基督教界整个都把它推翻掉，因此犹太人的这一个拉比的传统，基督教界的所谓的尼西亚信经或是以后的信经，就成为他们在解经上的一个最大障碍，没有办法脱开，一脱开了他本身就不是认为最忠心的他们自己的教派的或是说基督教的忠心的门徒，他不敢违背，因为一违背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一种让我们很感到奇怪但却是正常。犹太人的极端跟基督教里面的各种极端其理安在？一个坚守律法上字面上的意义，一直强调他们认为律法、割礼、圣殿都一定是要按照字面理，他们反对灵异，他们两个反对异域式，撒都开派就是这样子，而基督教界里面刚好相反，他不按照字面意来讲，他按照异域式的来解释，会有人说是灵异啊，但异域或灵异就变成是很内在化主观的，这种主观的意见 以及犹太人，他们似乎是很客观的，但是都有他们自己的造谣，哎，各种极端。我们亚威圣会在解释圣经上，我们期望就是，除非字面意彼此真的是矛盾，我们才走灵异的解经或意义式的解经。但是灵异上的解经或意义上的解经，它必须要建立在字面上的解经上面，因为我有这样子，如果后面的灵异的解经就跟字面上的解经也彼此矛盾了，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用灵异呢？就是因为他认为字面意是解不来的，只能用灵异。那么你反过来，你用灵异的或意义式的来呢，来跟原来的字义上又跟他矛盾。不过有的人认为说他不矛盾，他们认为这是经义，而字句是死的，他们就用这个来强调。那如果字面意是死的，为什么保罗和耶稣基督都叫人家要按照律法、按照诫命来遵行，一点一划都不可以违背？好比说十诫，保罗对于偶像，他难道放弃了这一个字面意吗？啊，他对所谓的这一个记录上的事情，他也强调啊。在字面意上，如果你在庙会的里面去吃偶像的物，这个就是跟鬼相交，这完全是字面意的、啊。哎，虽然新约里面也有讲灵异，但是吃鸡肉本身就是字意的。我们说孝顺父母，这完全是字意的。父母哪里有另一种父母？这没有，哎。但是他们就是把他认为是这个是字句。反正当我们来谈到各种极端的这种两种解释方式，以及他们各强调一面是身体或是肉体的，另一面是强调心灵的、精神的，反正这两个我们都要把它加以平衡。倘若不平衡，那就好像这三点一样，今天的基督教徒，他们对于所谓的耶稣的复活，事实上他们传的是另一个耶稣，他们的三一神论就是另一个耶稣，并不是圣经上保罗或耶稣他的这位耶稣。但是他们还是认为说，三一神论不是理性的可以判断的，三一神论完全是奥秘的，他们都承认这完全是奥秘的。奥秘我们只能凭信心去顺，而他们的信心是什么？他们的信心是他们自己主观的意见，他们的信心事实上是叫你盲目的信，他让你认为只要三一神论这一种奥秘而不可解的、充满各种矛盾的，他们都承认，也是要去相信。第二点，他特别强调到，他们认为圣殿永存，就像他们今天相信，信了就有圣灵，那么有一个圣灵的人，他一定是有永生的。不会灭吧？都是一样，迷信你自己啊，不愿意去听从耶利米说的。当时我在古代里面的圣殿，在示罗殿，还不是一样毁掉了，以后才换成了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如果不照神的旨意，他也是要灭吧？今天的宗教教典不会去听这种事情。他认为耶稣已经代替一切，我既然有了耶稣，我都不怕我会被灭亡。他们就是这样的相信，而这竟然是大多数、绝对大多数里面 他们所认定的福音，而这种福音是完全脱离了律法的福音，是传另一种福音。最后最要注重的就是他们认为律法既然是外在的，跟身体无关，而那一些饮食啦，那一些所谓的调理，他不认为是重要的。我最近在思想，除了饮食之外，男女交合的问题，这个是现世的身体上的污秽。圣经上说男女交合，这是不洁一天。如果你跟这一个夜市上里面的女人，你跟她同床，你就有七天不洁。今天的基督教界对于这种不洁呢，他把它弃之如粪土。因此女人不洁，他就可以随便上教堂。哎，那么他们也对所谓的教堂，他不认为那个是非常圣洁的地方，因为他把那种洁净的条例把它开放。这一种对于身体上的这种神圣，他们不认为那是神圣，所以污秽就骗出邪灵。圣经上说他是污秽的脸，他就附着在这一种不洁净的污秽的人身上。邪灵既然附着在这种污秽不洁的人身上，神怎么会让他们了解神圣的律法呢？不可能。我已经很纳闷，为什么基督教的人不懂律法？他们明明坐在看圣经，坐在查圣经，也在讲圣经，为什么他们就是反对律法？原来那是邪灵，那是污秽的灵在里面。反过来讲，他们说号称有圣灵，对，纵然他们就是有圣灵，但是圣灵他们对他的这种看法是亵渎的，轻看的。如果他们不轻看这一个圣灵，圣灵就有机会可以对他们说话，可是他们轻看圣灵，圣灵也没有机会跟他们讲话。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讲，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了解圣经。以上我最后要讲的就是这位灰师徒。我看灰师徒虽然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可是至少在25章，我发现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这里的记载，在这一个第二段13节一直到第21节，他几乎要把它重述一遍，他没有加添他个人的意见。他没有转变，他只是又再一次把它重新的再陈述一遍，就像路加福音的使徒行传一样，完全再重录一遍。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一个人他不是讲一种不实的话，他真的确实按照他所做的所听的，然后他又再一次把它重播在这个我面前。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人，但神让这样的人来审判保罗，也是保护保罗，让保罗将来有机会，他可以到罗马去上诉，就像耶稣对保罗所说的：“你可以在这个耶路撒冷为我来见证，将来也要在这个罗马为我做见证。”我想这也就是这段路加他重复的两次把他这样子强调出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哎，那当然我也在想说， 上述这个该撒就成为这一段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核心。但是上告本来就是一种呼救，呼救这一个该撒跟呼救对主耶稣看似矛盾，但是那我们一方面我们有属天的这个地位，但一方面我们也有在地上的神给我们的一个资源，就像我们传道人说的，这两种资源，首先你就要先用天上的这个资源，如果天上的资源还可以用地上的这些资源的时候，而不会彼此冲突，不会彼此冲突，如果彼此冲突就不可以了。那但是他可以利用地上的第二个资源来做适当的处理，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不是投机取巧，而是一个智慧。但愿我们在世界上不是只专讲理想，我们也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智慧，像保罗一样，他可以保护教会免于不公平的对待，也保护他自己免于被不公平的这样的审理，他也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保护他自己免受到不公理的这种对待。愿荣耀归给神。